福音提示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21-35节，奉主的名。倘若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两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那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神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的这段经文是接着主耶稣上一段讲到要怎么样对待有过犯的人，有人得罪了你私底下叫来跟他和好，他如果不听的话，找几个主内的弟兄姐妹来做这个做见证，如果还是不听的话，就叫教会的这个领袖长老也好，牧师也好，来进行对这个弟兄或姐妹的这个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就一个得罪另外一方面的这个因为这段圣经里面也好，还是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里面好，都是讲弟兄。可是呢，当讲弟兄的时候，实际上是以弟兄为代表，其实是包括了弟兄和姐妹，因为是一个从这个这段上下段的经文来看，这是讲的弟兄得罪的事情，是主要是教会以内的弟兄姐妹，这个关系的处理。那当然还有更轻的，刚才妮娜所读的在创世纪里面第50章讲到的一个故事，是讲到在埃及做了宰相的这个约瑟，曾经是被他前面的10个哥哥，然后因为嫉妒他被他的爸爸宠爱的缘故呢，把他出卖给了这个阿拉伯人的商队，然后呢结果被卖到了埃及做了别人家的奴隶。后来因为上帝与他同在，帮这个法老解了梦之后，就被释放出来，不但释放出来从一个这个官的家里面，甚至被提拔到法老的这个宰相然后管理整个法老的事务，是非常尊荣的。但后来这个他的哥哥们和他父亲所住的地方迦南这块地方发生了大饥荒的时候，然后他们结果就去那个埃及取粮食，然后就后来就遇到了约瑟，就接待了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们，这些家属大概有70个人。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从这个7年的大饥荒里面得到了拯救。那当这个父亲去世之后呢， 这些哥哥们就害怕这个约瑟想到他哥哥曾经把他卖了成为奴隶这件事情啊，怕这个弟弟会报复他们，再也不会召开他们，因为他还是一个法老的这个宰相的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个大官的状态底下。本来他们以为是说冲着他爸爸的这个欠债，所以说约瑟不追讨他们的罪，所以说这些哥哥们因为父亲去世之后就来求约瑟，你不要把我们当成你的亲兄弟来看待了，你就把我们当成你的仆人来看待，对我们从轻发落。可是约瑟从这一个他被卖这件事情上体会到上帝的美意，上帝的美意是透过这个他兄弟的这个恶的出卖，却变相的保护了他们整个家族，那么也是保护了上帝应许他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么约瑟的父亲就是雅各这样赐福的这一个状态。约瑟看得很清楚，在这个被出卖的这个冤屈的这件事情上，他的哥哥是真的是行恶，不顾念亲情，因为嫉妒就把自己的弟弟给卖掉了，是本来是想要留在那个一个陷阱里，让他自生自灭，甚至于说他们后来拿着这个用羔羊的血涂在那个这个约瑟的衣服上带回去，说跟他的父亲说，骗他的父亲说你的这个最爱的儿子第十一个儿子已经被野兽吃掉了，现在只剩下这件血衣。他们犯了两方面的恶，一个是出卖弟兄，一个是欺骗他们的父亲，这个是人为所做的事情。但是约瑟在这样的事情上看到上帝的美意，然后他就把自己本来有的怒气转消，并没有照着他弟兄向他行的恶然后来报应他们，特别是在他的父亲去世之后，他也没有秋后算账追讨这些哥哥们对他所行的这个罪。那今天这个作者经文是问的是说，这个彼得说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如果你按照这个刚才这个创世纪里面的标准，这个弟兄当然是因为在跟随耶稣的里面有两兄弟，那彼得和他的兄弟叫爱德烈。假如说彼得是指说我的弟兄爱德烈如果得罪我的话，我应该他饶恕他几次呢？这是我的这个肉身的亲兄弟。那这是按照旧约的这个约瑟和他哥哥们的这种亲兄弟的关系的这个标准来看，这个弟兄如果指的是自己的亲兄弟，或者是说按照刚才这个18章里15到20节讲到是说，这个弟兄得罪我是比较像是同胞兄弟或是同是跟随耶稣的这些主内的弟兄这样的。所以说无论是亲兄弟肉身的兄弟，还是信仰上面或是同一个民族的兄弟都没关系，这是这个亲密程度不一样，这个血统或是有没有血统关系的这个状态里面来看待。耶稣回答说彼得觉得是说，如果弟兄得罪我，我原谅他一次两次三次，我原谅他七次够不够？觉得他要写明是说，如果我有这种能力可以去原谅我的弟兄得罪我七次的话，那我的爱心已经爆棚了，我的怜悯之心也是最厉害的了。可是耶稣的回答却让他跌破眼镜他说七十个七次是什么意思？上帝在创造的时候有一个周期叫七天，七是代表了一个完整的数字，七十七就是整个圆圈，还是 无方位甚至是无限长无限次数的意思七十个七不是七十乘以七这么简单，就是你饶恕人四百九十七次都是的。说实在的，我们一辈子无论是我们在言语行为上思想上得罪人， 还是别人在言语行为思想中得罪我们，这一辈子不可能只有490次那么少的，有太多了，我们一天之内可能都有几十次得罪人，或者一天之内有几十次得罪我们的，无论是咒骂的话、咒诅的话，还是在心里的咒诅，还嘴巴里的咒诅，还在行为上面的啊，都远远不止。所以说，为什么耶稣说不一定是同一个人得罪你啊七次啊490次，就是所有的人得罪你，还是你得罪所有的有可能得罪的人的次数，无论是一天、一个月还是一辈子，这个数字远远超过啊70个7。那这个饶恕的这个标准实在太高，因为上耶稣说，既然你说要饶恕的话，你要成为完全人的话，那你就一直要饶恕，就像上帝一样，呵呵，一直要饶恕人，人才能这个才能有机会啊、真正的得救。我之前也讲过了，上帝是完全的，所有信他的人的标准就是完全。完全是什么？完全就是完全没有错，自己不会犯错，也不会对别人犯错啊。那在这里耶稣就做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王来向他的仆人算账，凡是欠他的啊，这一个王的仆人因为欠的多，他就要你儿女妻子把你所有一切的都变卖了，你还我1000万两银子。也就等于说，如果从这一个过犯来说，这个债就是过犯的话，你犯的过犯罪大到啊这个数字，就像这一个这个1000万那样子的一个这个高占状态。那因为他向主人向这个王求情的时候，这个王就动了怜悯之心，就赦免他。可是当这个被赦免的人出来之后，碰到了路上刚好欠他10两银子的这一个人的时候，他却要抓住他，要把他下到监牢里面去。欠他的人向他求情，他也不肯放松。当这件事情被传到了他的这个王、他的主人耳中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被赦免大的这一个仆人没有学会他主人的怜悯之心，没有用同样的方法去对待应该赦免那欠他10两银子的人，所以主人就发怒，把他抓回来，要他还清所有的债。其实在我们每一个礼拜所读的这个主导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您的债。这段圣经里面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说，上帝原谅了我们，饶恕了我们，所以说我们要照着上帝给我们的饶恕和原谅去饶恕和原谅那些欠我们、得罪我们的人。这是一个基本的标准，否则的话上帝最终也不能够饶恕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变成像他那样子的有怜悯。性情和生命是不同的，他没法在一起生活。而且第35节有个总结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不是在口头上，在内心中，在实际的行为上要甘心的饶恕。 但是如果你经历过别人得罪你的时候，饶恕这件事情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办不到的事情，很难的一件事情。那我从三方面来啊，跟大家分享说我们为什么要选择饶恕。选择饶恕的一个基本的原因是因为有爱，因为我爱我自己，所以在别人得罪我的时候我选择饶恕。因为如果我不选择饶恕，我选择的是报复的话，那报复有两个方面嘛。一个，如果你报复成功了，你会图得一时的痛快，可是呢，你会担心那个被报复的对象他反过来报复你，甚至于说你报复了他没有办法反击你呢，他的后代有能力反过来报复你，所以说你 一直会提防和担忧这个人会反过来报复，就是冤冤相报这样的一直会在那里。第二个，如果你报复失败了之后，你会抑郁，你也会继续愤恨苦读，怨自己为什么没有这个能力可以报复得了人。然后呢，所以说无论你报复成功还是报复不成功，你的内心是得不到平安的。如果一个人爱自己的话，总是希望自己能够自由的、快乐的，能够感受到平安的、幸福的状态。所以说为了爱自己的缘故，我选择去不去报复，反而选择去饶恕，然后你就得到真正的这个自由和释放。那口气一定要释放的时候，一定会使人不得平安。第二方面也是因为爱。爱什么？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最亲爱的人。因为如果你选择报复的时候，你可能把自己的最爱的家人这个处在一个非常不好的处境当中，你的家人被处在一个别人也会报复，也许你有能力报复别人，可是别人有能力去报复你的家人，你就把你自己的家人最亲爱的人置在别人就是报复的对象上，在这种处境上。所以为了不让自己心爱的家人受到株连或受到牵连的话，我们可能选择是饶恕，选择是退让。可是当然也有由于有些 你的家人可能是非常好战的，他们不但不能够使你冷静下来，可能会鼓动你说你就去报复，我们跟你在同一个阵线上去报复这个得罪你的人，还说我们不怕受牵连啊。那当然这是你家人啊，说我跟你一起去报复人啊。然后作为你的话，你可以听这些好战的家人的这个愿望，然后把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一直处在疯狂的状态啊。那你就要去衡量这个利弊和得失，你要算这笔账，就是到底我报复了之后，到底对我和我的家人会造成的伤害是多大。一种情况嘛，你想你开到中美的贸易战的时候，他说你损敌人1000，有可能就损你自己800，但是也有可能反过来，你损害了你的敌人800，你可能自己损害了1000。所以说你一定要去衡量这笔账是到底是利还是弊，到底是得还是失。你可以冲动的不断的在报复被报复报复被报复的这样恶性循环里面，还是你要跳脱出来，免得自己和家人继续处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这是第二。所以说因为爱家人爱自己的缘故，两方面我选择饶恕。第三方面是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或者是说认识上帝的人，是因为我们在平面的人际关系发生问题的时候，如果往上看的话，有一个共同的主宰，那是因为你爱上帝的缘故，所以说 选择饶恕，因为第一方面我们认清到上帝本身就是爱，上帝是爱，上帝乐意饶恕罪人，不但乐意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罪人，上帝也乐意饶恕像我们自己这样子的人。我们想要报复别人，别人因为别人得罪我们的人，所以说所有的人都被上帝的爱里面去得到饶恕，得到拯救。同时我们不只相信或者认识上帝是爱，上帝也是绝对的公义的。那公义的话，任何的冤屈上帝都会伸张，这个伸张的时间是你的时间还是上帝的时间？如果你真有冤屈受了委屈，如果你把这件事情不是自己去处理，而是成交到公义的上帝面前去处理，上帝说我是公义的，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这个报应的这个事情不是我自己去报应，因为我去报应别人报复别人的时候，我可能反过来就受到也同样的受到反过来的那个反噬的那个这个报复的那个损害。可是如果我没有自己去伸冤，把它交给一个既有爱既有公义的上帝，并且有足够的能力，上帝如果说要为人伸冤的话，他能够伸冤得了，我们伸不一定能够伸冤得了，我们的能力有限啊。所以说因为爱上帝的缘故又看到上帝是那一个有爱又有公义的缘故，我选择饶恕是让上帝可以去施行公义，而我同时上帝也可以因此在里面保护我。因为在别人得罪你的时候，可能你也肩负着那个错误，也就是说别人得罪你可能70%是他的错，可是你可能有30%的错。如果你自己去报复的时候，那么别人的70%被你报复了，可是你30%你自己的罪你也要受到报复，你也要受到这个惩罚。假如说我们选择饶恕，把这件事情放在上帝手里面，上帝为你伸冤，使那一个得罪你的人伤害你的人受到应得的这个惩戒 OK。 可是呢，因为你把这件事情没有让自己去报复，而是成交到上面去，上帝 会在这个报复惩戒在一个伤害你的人的同时，又把你30%所犯的罪给赦免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用你的血气和冲动去报复，而是让上帝怜悯你，怜悯你的苦，怜悯你所受的冤屈，让上帝来伸张公义。反而上帝会因为你是主要的受害者，所以说上帝赦免你的这个罪。当然不是因为上帝偏袒，而是因为你向上帝是寻求他的怜悯，寻求主耶稣宝血的遮盖。所以说你就在看到别人受到上帝的惩戒，公义的惩戒的时候，你又看到自己是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受到了祝福赐福，因为你受的冤屈上帝就加倍的爱赐给你。那跟你自己去报复别人，你损害了别人1000，你还会遭受自己有800的损失，你损害了别人700，你有300的损失，你还是在损失当中。所以说你不会真正的得到这个释放，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这个快乐。因为没有人说，当然现在这个社会这个极端的有它 不太一样，特别是有恐怖主义出来的时候，就是别以前报复就是说你死我活，对吧？现在如果是恐怖的话，就是说你死我死，我们一起抱着死，然后呢有疯狂的信仰是我死了之后我在 天堂受，在天堂 有美女啊，有财富，有豪宅等着我，这个极端的那个思维。而且我死了之后还可以救我的家人，因为我是为这个圣哉而死，这个极端的想法。 这种是错误的教义所让人产生疯狂，而 就抱着人一起死的这个状态，你死我也死，大家一抱着一起死。但通常按照人性来说的话，总是说我受了冤屈，我得到当得的这个伸张，公益的伸张，我得到了这个，我得到了补偿，我得到了这个上帝的这个格外的关爱宠爱，我得到了赐福。也就是说，我要在让人受到这个报应的时候，我自己能够保护自己不受自己落在一个被审判的状态。那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讲到，那一个被赦免了1000两银子的人，他没有用这一个他主人赦免他的这种赦免去赦免欠他10两银子的，所以说他为了这10两银子，他反过来遭受他主人更大的控诉，把你关起来。你如果说因为别人欠你10两银子，然后你把他下在街里面，他坐牢1个月，那你1000两的话，那会要坐多少年的牢？所以说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是完全的绝对的公义的。在讲到这个因为爱而选择饶恕的这方面的时候，我们要讲讲我们每一个人一父一母所生的凡人，我们一生会碰到的这些试炼和试探。而这三大试探是主要的人生中的试探和试炼，一个叫好色，一个叫好利，一个是好名或是好权利。钱、色和利这三方面，作为一个传道人来说的话，以前的老的那些老一辈传道人就会特别的提醒，作为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应该要注意这三方面的事情。当然在好色、好利和好名声或是好权力的事情上，有这个合情合理的合法的范围之内的，也有错误的。那我把它分成两方面来讲。从好色来说，如果一个人追求美好的事物，追求浪漫，他无论是收藏艺术品啊，追求爱情啊，追求到人为建筑非常漂亮的，掏一个这个山川湖泊非常优美的地方，追求这种美的东西，这些东西都不算是有罪，不算是错误的。当一个人追求爱情啊，追求一见钟情啊，这个的爱情，最终选择步入婚姻，这个结婚这个阶段，这些都不是有罪的。也就是说，好色里面广义的来说，好色本身是不是有罪的。可是错误的好色是什么呢？在你婚姻之外发在婚外情，在还没有结婚之前乱交男女朋友，发生性行为，甚至于说更夸张一点，就是嫖娼招妓。这个是男女的这个好色上面错误的好色。当然如果说两个男孩子教会的弟兄姐妹同时喜欢上一个女孩子，或是两个女孩子同时喜欢上一个男孩子，也都是因为好色，对吗？喜欢爱情能够落到自己头上，结果这两个人在教会里面产生了这个情敌，吵架了，互相得罪了。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个好事的事情上会产生人际关系在情上面的这个冲突，怎么样饶恕？是退让还是继续争取？因为两个人同时爱上一个弟兄或是同时爱上一个姐妹，当然是在婚姻之前的，结婚之前的啊。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那个在交男女朋友的啊。第二方面是利， 耗力耗钱耗财富的，追求名车啦、名表啦、豪华别墅啦、豪华的游艇啊、私家的飞机，更有钱一点的话，然后呢，这些东西你是正当的去赚钱，你拥有这些这种耗力没问题的，你甚至耗力可以去拿你的车子房子这个甚至私家飞机游艇可以去作为传福音用的，所以这个没有对错的，这个是不算有罪的。可是如果说因为你耗力的缘故，错误的耗力是什么呢？偷窃，对吧？把因为缺钱就去撬别人家的门进去了，去偷了，或者是说胆大一点的组织起来计划起来去抢银行了，或是接受你有权利在手接受别人的贿赂，这种耗力那是错误的，是有罪的。前面讲到是说你努力的工作得到了努力读书，后来得到了很好的工作，你很聪明，赚到很多的钱，都是正当的，你去拥有名车名表耗力，这个不算为有罪，这是别人会嫉妒你，也许组内的弟兄姐妹也会羡慕你眼红你，甚至于攻击你，是说你是这个贪爱世俗的而不属灵，这些人都可以攻击你，但是上帝不算你为有罪，因为上帝赐福给亚伯拉罕这些敬畏他的那个什么的时候，敬畏他的人的时候，你想这个约伯就是东方的大财主，赐给他三个后来的都是美女，超级世界小姐，上帝就喜欢给你美好的事物嘛，漂亮的女儿，对不对？牛羊成群，金银财宝无数，当今也有很多有财富的，比尔盖茨应该是天主教徒吧，巴菲特也应该是一个金钱的人吧，甚至川普他也是基督徒来的，有钱吗？有钱，他不耗力，做商人不耗力，那做什么商人呢？做直接就做慈善家，你要做慈善家有财富才能做慈善家，通常是说，否则的话你只能够做义工而已嘛。所以说拥有财富耗力这些事情本身是没有罪的，可是当你因为耗力侵犯了别人，那才有罪啊。一分二来看，第三，耗名耗权力，因为你追求功名，希望自己这个功绩伟大，能够载入史册留名啊，在历史中留名啊，你对民族对国家非常的有贡献，把你写在这个历史中的伟人这个行列里面了，你追求这个名，如果你追求这个名，因为你有好名声，然后你成为一个好的见证者，那台湾有一个财政部长叫什么来，什么建啊，王建民啊，他是个基督徒，他是管钱的台湾，可是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上台见证上帝的荣耀。香港也有一个财政部长财政司的司长还处长，反正管钱的，娶了中国的那个挑水王后，叫谁啊，叫福明霞吗，为老婆的啊，福明霞，对，他们夫妇都成了基督徒，还有其他的明星，他们好名好出名，喜欢红，没问题啊，他这个红能够荣耀上帝，你像这个香港东南亚去到香港的那个影帝叫乔红，他倒是在美国的时候坐着那个直升飞机去传福音的，也许这个直升机不是他买的，他没有那么有钱，但是他影帝他出名有钱的弟兄或者组织又不方便去传道的地方甚至他在传福音的时候直接这个心脏病发作，结果上帝把他救过来，他说在心脏病发作的时候，他这个死了之后，自己灵魂离开自己的身体然后这个灵魂回来的时候，他醒来做见证。所以说所有出名的 好名的并不会有罪，这个好名不只是 自己这个觉得是说了不起呀、啊，而是这个所追求的这个功名，好的名声能够为上帝所用，能够把上帝的荣耀推得更加伟大。因为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粉丝嘛，对吧，粉丝看到自己的偶像怎么会是信耶稣了，哎，他们可能对你的信仰就产生有兴趣。所以说上帝会用各种各样的人，包括了非常红的人，非常有名的人。对，那错误的好名是什么？是剽窃别人的研究成果，偷别人的技术，然后创新的技术。然后如果说你好名的话，假如说我在读一个大学的这个博士的文凭，或是在读神学的一个文这个博士的文我这个文凭的时候，偷抄别人的博士论文的内容，然后把自己啊搞成一个博士啊，这是弄虚作假，或是抄写别人的这个创作，包括了这个啊这个啊这个乐曲啊歌曲啊。因为有时候那些综艺节目里会讲到是说这个写出来的歌他是在中国的一个歌曲创作人，然后呢结果呢比较这个在日本啊或是美国啊某一个乐曲的时候怎么这么相似啊、就有这个抄袭的现象。那在追求名的时候有这种剽窃抄袭啊作假的现象，那些都是错误的。所以说看你好色好利好名怎么用，用在刀口上，用在传道传福音帮助人信耶稣的上的时候，这些号全是美好的号，好的号。 OK， 不是说所有的好色好利跟好名是坏的错的，这是在程度上不一样。如果你走了极端，然后形成了一个伤害别人，甚至说让上帝因为你是基督徒却做了这件事情，就是让上帝的名受到亏损。阻挡的人本来是可以早一两年信耶稣，因为你的缘故可能晚了，那这一两年的这个拖延就可能是你的责任了，就是绊倒别人的。 OK， 你不要在你的好色好利好好名上绊倒别人，那么这些好都可以的。 OK， 那所有这个好色好名好利上，每一个人一辈子都会经历得到。每个人可能在好色好名的利上面会得罪别人，在别人好色好利好名的事情上会得罪你。那上帝说越界的你要选择饶恕，免得如果说 你选择的是饶恕，你就真的自由了，你就在上帝的阵营里面。可是你选择报复，别人选择求上帝饶恕的话，那个肯定真那个伤害你的人他没有得到当得的报应，因为他求上帝饶恕了。结果呢你这个一天到晚想着报复苦得要死的人，可能反而遭受了更重的苦难，那就是得不偿失。所以说在这个饶恕的这件事情上，上帝也是给我们一个作为一个人的自由意志有个选择的余地。所以说你还是选择理性的选择这个利弊得失，还是冲动的说我就是要报复图一时快乐啊，没有什么特别属灵的人高超的人，牧师跟所有弟兄姐妹都一样，越是自负说我不总不会这样子的，对，那离这个跌倒就不远了。呀，好了，那我们一起祷告吧。天父啊，我们真的不能够像 跟主耶稣一样的相比，当他上到十字架上遭受这个刑罚将要断气之前，他还在为他那些逼迫他的人用唾沫吐他，用臭鸡胎丢他的，请求比拉多钉死他的人代求，主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就是那一群被主所流的血所保守和赦免的人。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看到，自己就是那个欠1000万两银子的人。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别人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常常以为我们就是欠那一个10两银子的，但是我们越靠近你，越看到自己就是那欠1000两银子的人。我们不是在以这个圣经中这个例子，而是这1000两银子的事得到赦免之后，能够饶恕那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那我们看这些经文，看你所讲的故事，做的比喻，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好，我们成为继续被不断赦免和恩待的人，被恩待和怜悯一辈子的人。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